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一，农历10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抵达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梁光烈同志遗体在京火化，梁光烈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梁光烈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强、丁薛祥、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赵乐际将访问葡萄牙、西班牙、希腊。
中华海外联谊会六届一次理事大会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快递市场保持繁荣活跃，发展质效不断提升。
回购增持再贷款政策落地实施一个月，已有近150家 A 股上市公司参与。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遭遇袭击，造成超过100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11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里约热内卢，应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卢拉邀请，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刘乐，里约热内卢报道。
专机抵达里约热内卢加里昂空军基地时，巴西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巴西空军号手吹号致敬，礼兵分列红毯两侧。习近平发表机场书面讲话，向巴西政府和巴西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我曾四次到访巴西，亲眼见证了巴西近30年来的发展变化。再次踏上这片热情的土地，我倍感亲切。中国和巴西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携手前行的好伙伴。作为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巴虽然远隔重洋，但彼此吸引，遥相呼应。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人文合作多点开花，传统友谊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在国际上共同发出全球南方的正义声音，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指出，今年两国隆重庆祝建交50周年，站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节点，我期待同卢拉总统就进一步提升中巴关系、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相信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增进两国战略互信，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关系开启下一个黄金50年。我也期待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同各方一道共商大计、共谋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重要平台继续发挥更大作用。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离开利马时，秘鲁部长会议主席阿德里安森、国防部长阿斯图迪略等到机场送行。习近平乘车从下榻饭店赴机场途中，很多当地民众自发聚集在道路两旁，向车队挥手致意。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挥舞中秘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军事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梁光烈同志因病于2024年11月12日20时4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梁光烈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梁光烈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强、丁薛祥、韩正等今天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梁光烈同志送别，并慰问其亲属。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梁光烈同志。横幅下方是梁光烈同志的遗像。梁光烈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九时许，李强、丁薛祥、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梁光烈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梁光烈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梁光烈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深切慰问。党、国家、军队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梁光烈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本台消息，应葡萄牙议长阿吉亚尔·布兰科、西班牙众议长阿蒙戈尔、希腊议长塔苏拉斯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11月21号至30号对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本台消息，中华海外联谊会六届一次理事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做好新时代港澳台海外联谊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祖国发展伟大成就凝结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倾力支持和奉献。希望中华海外联谊会和广大理事更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共享祖国繁荣昌盛的伟大荣光。要更好为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献计出力，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要更好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凝心聚力，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多做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要更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积极促进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鉴。会前，王沪宁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石泰峰出席上述活动，并代表中华海外联谊会五届常务理事会做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石泰峰为中华海外联谊会会长，选举产生25位副会长和221位常务理事。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我国快递市场保持繁荣活跃，发展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以来，多部门多地区发布促消费扩内需的支持政策，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为契机，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带动快递业务量强劲增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主任王月涵表示，
今年以来，我国快递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步伐加快，快递企业在多个县级地建成启用转运中心、智慧供应链产业园、集中改造分拨中心，通过配置智能分拣设备，扩大作业场地容量，有效提升干线网络分拣效能，缩短送件时间。
点上下单，确定下单，下单以后它会一个界面出来，车子会显示要发货。
快递员罗军今年双十一期间日送件量最高近800件。罗军说，送件效率大幅提升的原因是他身边来了一个新搭档，一辆无人快递车。
他拉一趟货直接拉到哪个定点哪个驿站，上午一般100多件，一次拉过去，然后我就不会去，我就送另外的地方，他不就可以大概节约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江苏省邮管局市场监管处处长芮晓峰表示，
企业转运中心设备的升级以及无人车、无人机、无人驿站等科技设备的投入，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成本，多方面有效促进了快递行业提质增效。
此外，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区域发展结构更加均衡，中西部快递占比持续提升。王月涵表示，快递市场的蓬勃发展为扩大中西部地区线上消费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快递市场业务量增速超全国平均水平，甘肃、陕西等多省份业务量增速达40%以上，为促进地方经济巩固和增强回升向好势头提供有力支撑。
上个月1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回购增持再贷款政策落地实施一个月，已有近150家 A 股上市公司参与，政策有效帮助上市公司降低融资成本，提振市场信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深市已有69家公司率先获得增持回购专项贷款支持，合计178亿元。沪市方面，截至本月16号，共披露利用专项贷款进行增持回购公告78份，其中回购公告53份，贷款总额78.69亿元，增持公告25份，贷款总额84.05亿元。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指出，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政策发挥出了稳定市场、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
这个影响还是个长期的啊，它会稳定市场、提振市场信心，尤其是对那些被错杀的股票有稳定支持的作用。第二呢，就会提振呢资本市场长期的稳定作用，避免呢这个 A 股呢出现较大幅度回撤这样的一个风险。
政策实施一个月以来，市场响应积极，政策资金供给充足，大市值行业公司龙头具有引领作用，中小企业积极响应。从企业属性来看，民营企业增持回购贷款需求较多。近日，多地也公布了首批首单回购增持贷款落地情况，相关部门表示将推动更多项目落地。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苗指出，
再贷款工具以此前的一揽子政策形成叠加效应，为资本市场持续带来活水，将持续提振投资者的信心，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随着冰雪季开启，多地雪场陆续开门迎客，新场景、新业态、新服务不断涌现，助力冰雪经济，加速释放热效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经过多场降雪后，位于黑龙江牡丹江市的中国雪乡景区昨天正式开园，4000多盏大红灯笼悬挂在景区内的大街小巷，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将初冬时节的雪乡装扮得宛若童话世界。广东游客吴小瑞
特别激动，因为我们南方来过，第一次看到雪，刚好下一场大雪，非常幸运，不会在雪上打滚了，特别好玩。
今年景区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提档升级， 修建了沿河商业街、奇趣森林栈道，打造出狗熊岭、雪娃、雪蘑菇灯等多项网红打卡点。另外，景区将陆续举办全国民俗秧歌展演活动、中国雪乡雪地马拉松三项赛等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雪乡景区运营方工作人员王立爽：
深化并拓展了花车巡游与暖心服务等经典项目，此外还推出了免费的行李寄存和行李托运服务。
内蒙古各地冰雪旅游季陆续开启，冰雪那达慕等特色旅游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江苏游客吴思南：
感觉非常新奇，冬天那达慕也非常的美，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我的内心很火热。
在为期5个月的时间里，内蒙古各地将围绕歌游内蒙古、欢乐冰雪季主题，分3批次推出特色冬季旅游产品，着力打造亮点，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享受到冬季旅游的美好体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孙国明：
将与体育、商务、交通、铁路、民航、电力、通信等部门共同推动冬季旅游实施，拿出切实举措，引客、带客、宠客，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享受到冬天旅游的美好体验。
河北张家口市各家雪场也陆续开门迎客。张家口崇礼区某滑雪场一开板，北京温女士一家就成为第一波前来滑雪的游客。
因为每年都来，挺好的。这边有孩子玩的，也有大人滑的。就像爸爸就可以去高级道，然后我就可以带孩子在初级道，设施也比较完善。他吃的玩的都有。
为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提升旅游体验，张家口市各大滑雪场还推出雪原徒步、雪地机车穿越等数十种新玩法。张家口市某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邹中桥：
引进了极地动物，有企鹅，还有驯鹿，还有的一些科技化的产品，比如说我的球幕影院，就让我们的无论是滑雪的人群，还是戏雪的人群，家庭度假、家庭出行的人群，都有一个享受度假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24年12月1号起施行。司法解释共16条，旨在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拒不执行犯罪行为，切实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最高法最高检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列举了10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以及5项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最高法执行局3级高级法官李宗成介绍，
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主要包括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公证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聚众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以围攻、扣押、殴打等暴力方法对执行人员进行人身攻击，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因拒不执行致使申请执行人自杀、自残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以及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依据刑法的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司法解释明确，案外人帮助隐藏、转移财产，可以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判决裁定生效前隐藏、转移财产的，可以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最高法执行局2级高级法官、财产刑及行政执行室主任向国会介绍。
解释规定，行为人为逃避执行义务，在诉讼开始后、裁判生效前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在判决裁定生效后经查证属实，要求其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可以认定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解释规定，拒不执行支付赡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判决裁定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本台消息，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持续提升，已由2015年的 40.5% 上升至2022年的 43.7%， 但同时癌症总体防控形势仍然严峻。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根据2000年至2018年持续监测数据，食管癌、胃癌等我国人群高发肿瘤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逐年下降。专家分析，这与我国逐步推广上消化道肿瘤筛查有着直接关系。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至2030年明确提出，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不低于 46.6%。 下一步要持续扩大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的覆盖面，同时加强防癌科普宣传，进一步提高群众对癌症筛查的接受度和主动性。降低癌症发病率、死亡率，除了做好预防与早诊早治，还有一个关键是规范化治疗。因此，要推进癌症治疗的管理规范化，以国家癌症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为依托，解决区域间癌症防治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癌症防治能力。另外，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我国抗肿瘤新药获批增幅明显，累计已达208种。国内自主创新药物也显著增加，2024年占比超过六成。不仅抗癌药物在创新，更便捷、更适宜的癌症诊断和治疗器械也在加快研发。科技攻关还进一步瞄准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的突破。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万仪已于今天凌晨进入我国南海海域，未来两天我国华南沿海将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正研机高工吕新燕预计，台风万仪正向我国海南岛东部海面靠近，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19号起强度将快速减弱。
今天下午4点呢，台风万仪呢在位于海南省三沙市东偏北大概495公里的南海海面上，目前的这个强度等级呢是一个强热带风暴级的一个等级。我们预计呢，台风万仪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然后逐渐是向海南岛东部海面靠近，它这个强度呢也是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趋势。
受冷空气和台风万仪的共同影响，在18号白天至夜间，南海中北部、华南沿海等地将出现大风降雨天气。
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还有南海的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以及三沙群岛和我国的华南沿海，将有6到8级的阵风，9到10级的一个大风。其中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海域的风力呢，可达到9级，阵风10到11级。台风万仪中心经过的海域或者地区呢，风力可以达到10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另外在广东、广西东部、海南岛东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台湾岛东北部、广西的东部、广东的西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暴雨。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十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5.5%， 增幅继续回升。
上海市12月1号起将取消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标准，并明确了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标准相衔接的税费优惠政策。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发推动渔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前完成淘汰木质老旧渔船设备2000艘台套以上，加大对新建钢制或新材料渔船补助力度，最高可达100万元。
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景区第十窟毗卢佛洞结束21个月的封闭养护，于今天正式对外开放。
执行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将于北京时间19号开始穿越咆哮西风带。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7号，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遭遇袭击，造成超过100人死亡。中国之声编辑满昭旭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8号早间，位于以色列中部特拉维夫以东约11公里的佩塔提克瓦市发生一起汽车爆炸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另有一人受伤。警方称事件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之中。同一天，一名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居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已于上周离开卡塔尔前往土耳其，有关各方对此尚未作出回应。哈马斯自2012年起在多哈设立政治办公室，其部分领导人长期居住于此。当地时间17号，以军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发起征兵令，该兵役招募为第一阶段的士兵筛选与评估，系2025年征兵的前期工作，招募人数为7000人中的首批1000人。今年6月，以色列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要求政府将长期享受兵役豁免的极端正统派犹太经学院学生纳入征兵范围，相关征兵要求遭到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强烈抵制。17号，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遭以色列袭击，造成超过10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以军称当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北部军事目标，同时有两名以军士兵在加沙地带北部战斗中死亡。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7号发布消息称，近日以军第282炮兵团第411营越过了黎以边界，开始炮击黎巴嫩南部地区，这是自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地面进攻以来，以军炮兵部队首次越过边界进入黎南部地区。对此，黎巴嫩方面暂无回应。
多位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17号透露，美国政府已经解除了对于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纵深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限制。俄方17号对有关消息表示，这将导致极其严重的局势升级，俄方将立即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据美国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等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拜登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武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打击。截至目前，美国官方尚未作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在例行视频讲话中回应称，这样的事情不会提前宣布，导弹会用自己的方式发出声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扎巴罗夫17号表示，美国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制导弹对俄罗斯进行纵深打击是前所未有的步骤，俄方将对此立即作出回应。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表示，使用美制导弹对俄罗斯地区纵深的打击必然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局势升级，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表示，乌克兰被获准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特别军事行动的进程。俄罗斯防空系统对所有类型的西方远程武器都非常有效。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有消息称，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团队计划将构建完全自动驾驶汽车的联邦框架作为美国运输部的优先事项之一。如果新的法规能让完全无人驾驶汽车成为可能，那么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将直接受益。
北约多国17号在芬兰举行炮兵实弹射击演习，这是自芬兰2023年加入北约以来，北约首次在芬兰境内举行大规模炮兵演习。
印度首都地区连日来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新德里自18号开始启动四级响应机制。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刘宇华、程慧，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